刚才讲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我们过去如果不是很了解缘起道理的人啊，也会随着人家拾人牙慧啊，就说哎呀，众生不可得。但我们现在应该在听我们这个课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实在的理由说众生不可得。我们为什么可以说众生不可得？因为我们从众生的相状里面知道众生不可得。我们不是一味听人家讲众生不可得，就把众生不可得，这个，然后讲完众生不可得，见到众生都可得，因为我们与其你用这种道理去催眠，不如就用你现在去看你自己，从小到大都有，也都过了，然后继续过，过到一段时间就全没了。没了以后又不会断，就下辈子再来，这就是你啊，你就可以看到都有。可是那个不变的在哪里？你所谓不变，不是有一个真不变，是你一直用一种不断的、不断的，但不是固定的，是不断的执着在肯定一个我，并没从来就找不到真我。你与其去讲了很多，不如就用现实去看。所以有时候我就鼓励大家哈，因为比如说，有时候看到自己的自己的哥哥往生，以前他也胖胖的，然后生病以后就瘦了，瘦了以后死了，死了烧了。待会儿之前才多久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一堆。哎呀，烧出我来没有？没有，就骨灰。如果火力再大，那就更灰。所以有时候你们要不要烧舍利，那就火放小一点，太大怕钱烧光了。啊，当然真舍利不怕这个，但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不迷啊。这个自有它的感应啊，而不是在追求这个。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经常去看这个东西，一个短暂的因缘，一旦生灭，人就变了。啊，有时候就看到一个说他得病了，哎，那时候还好好的，只是不能吞咽而已。2个月而已，就从你就可以很具体看到，检查出来变到没，谁都不能自主，是不是？所以一次一次看到，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这当中，我们都有，也都找不到能自主的。其实这个就是在增长智慧，这还他实际，是不是？这种用实际的观察，才可以在你身上产生最起码的道理，而不是只是空洞的理论在那里转，但拿到现实，另外完全是用凡夫那一套。你应该用你的智慧，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觉悟，而不是理论归理论，生活归生活，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诸众生本来无德。理由在哪里？因为我看到他善趣恶趣，劳逸不劳逸，随众生转。我看他转，才知道说这中间没有一个不动的、不变的主体在里头。所以所有众生，我不会否定有众在轮转的这个如幻如化的众生相，但我也同时知道没有那个主体不变的众生。因为我不是完全空无，所以我要受果报。我为什么会受果报？正因为我的自信不可得，都同一个道理的，是吧？所以，当我不断在修学，我就知道功不唐捐。修行人就开始怎么？随手拈来都在赚，你知道吧？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你要信得过？你信得过了之后，就是像我们现在一下子要做瑜伽，是不是很难？瑜伽那个骨头，像我们这样一弄，跳断了， 因为我们平常没动，但就算没动，你偶尔拍拍腿，做点，比如说那个打太极拳，有高姿势跟低姿势的啊，像我们这种年纪就高的，低的会蹲下去，可能会坐下来，因为骨头太硬了。可是你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是不是越来越柔软？前几天我们有老师去帮我们教，因为出家人也要学一点。因为这是一方面啊，不是说额外学，就是至少你不要动不动找医生啊。所以就有医生，他也很慈悲，就固定去帮我推了。哦，因为很硬，推了几天之后，他似乎有没有软一点？我说天天这样搓，怎么会不软？我说这个和就像到洗衣机里头一样，啪啪啪，当然软了、啊。哦，当然这样也改善有作用了，因为我们都很硬这样啊，这样又当然一推都很痛啊，当然这样持续推啊，所以我说身体苦啊，推推果然又软，我说那么折腾那么久，搓揉那么久，对不对？当然一定有用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念佛当中。应该要信得过这个方法，而这个不是用感性，是了解缘起。所以我有空没空就在戳他一下。虽然我不是很用功，我不是经常向人家积极锻炼，我是有空就戳他一下。我这样戳戳戳，早晚我的肌肉也会变软的。别人可能很快就可以做很高艰深的那个瑜伽的那个。我可能要一两年，不过总算也搓软了。有空没空拍拍，当然我是讲归讲，我也很少这样哦。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经常在锻炼，我经常在用正确的观法在改变我的错误思维跟习性。你要知道，这个业报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我知道功不唐捐，所以我乐意。掌握方法以后，就会我常讲，就会贪小便宜了。有空没空戳他一下，虽然继续造业，也会偶尔警觉，唯有这个才是归依处。因为道理懂了，所以当你知道什么是正法，才是轮回解脱关键的时候，其实你的知见开始有，你的往下沉沦的力道就减轻，然后你开始就是也应该。不要太放逸，有空没空。如果更积极的，怕无常到来，就应该更积极的做这个道，把将这个道理落在生活的每一个点处去观察。若没有的话，你也不要完全懈怠都不动。你有做就有作用。好，闽南话讲有拜有保庇，有拜就会有保佑。多少会有，那因为你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很乐于去调整这个。也就是说，你对佛法这一份真实意，我一直在讲。有时候我们讲，本来我们就讲真实意，也跟人家这样讲啊。但你知道真实意的上就是真实啊。我们跟人家讲真实意，但你说不出，你自己内心说不出这个法的真实，就是现实，真实。除了是不错谬，再过来它的具体真实，所以我讲的是圣谛，它不会改的，它是事实。所以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就整个身心其实也慢慢就是生出决定的皈依，就是这个方向确定，再过来是什么？有空没空走它一两步也都赚了。有的人是用跑的，很快就到目标，我们是懈怠。喜欢花花草草，但有空没空，一天上走个一两步、10步，也算是慢慢往目标走。但最好快一点啊，不然就是走一半就死了，下辈子再重来。但总是功不唐捐，因为你信得过，方向对，只要往这个方向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那我就尽量利用，初步用微弱的。功夫，但却很信受，看似功夫少，因为信受力强，所以他就一步是一步。 因为我知道方向在那里，我不会倒退，我不会走别的。虽然我烦恼重，走不快，但我一步是一步，我这个不变。修行就有这种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道理上的确认。哎，啊，就是好远哦，不过总算有个头了，你知道吧？渺渺茫茫，不知何去何从。现在路虽远，但已经故乡在望。那种感觉不一样吗？轮回无量劫，总算轮到我了，轮到我可以登岸了。有的人还在那不在飘，我终于轮到我，虽然路还很远，但总算可能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上岸了。那样的心情也不一样啊。好，所以随智差别起种种相，是不是就是唯心所造？是不是就是十善业道经里面讲所有众生，是不是就在这些随心念造作而差别的啊？所有梵王、帝释、护世天等、若天若人，一切不离世间相故。有意思吧？这是三善道啊，有没有离开世间相？世间相，世间就生灭相啊，世间是唯心所造相啊，是不是？好，所以当我你有没有一种人要够尊贵，要看人呢。尊贵除了外在东西，是因为眼光，对不对？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里面有梵王、帝释，对不对？乃是护世天王啊，这个四大天王之类的，都是很难得的。但你有没有那个傲骨？这一切都是什么？不离世间相故。人唯有这样的脱俗的之见，才能真正尊贵了。你如果也轮在世间相，比高比低，反正也就在这个圈而已啦。就是我之前讲的，我去加油看到哦，那个鸟笼很多，有大的有小的，很想去把它打开。可是可能那些鸟已经关习惯，可能飞了又飞回来，说不定啦，因为没打开啦。那打开人家老板不知道怎么讲我，可以打开钱拿来。但我就想说。此鸟望彼鸟，他们可能望了彼此都在鸟笼，可是大鸟笼会讲说：“你们真的好低贱哦！”因为他可以上下，那个只有住五平十平的哈，很难翻身啊。那个住百平的哈，可以上下跳，然后住富贵的就会讲说：“我多好啊！”其实反正也就是世间相。那这些人就算你把他放开了，他自己又会回来。为什么？他喜欢鸟笼。所以一个人要没有出格的见地，跳出这个框框的见地，他没办法有所大的成就。所以知见始终是这个关键。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想发这个具有无量功德的菩提心，你也发不来。你不知道这个菩提心是与空相应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多少人讲说发菩提心结个缘，但真正知道用觉悟心来跟菩提心相应的少之又少，是不是？很少。所以就在这里，你啊，一切不离世间相故。所以我们讲说脱不脱俗，几句话不是吗？你看他以什么为轻，以什么为重，他的心往哪里转就知道，充其量是世间富贵之人，但也是可怜的轮回人，不是吗？就像玩扑克牌，每一家那我忘了那个名称了，因为实在是几十年没碰，不知道。反正就是每一家都是一到十三张，十三张嘛，哈、哦，到老 K 是十三，对，太久了， 你有恩，老二他也有，只是他这一生跑出老 K 来。啊，你老二啊，但你也有老 K。啊，你绕来绕去，反正就六道轮回。啊，你有没有多伟大啊？只是他一时比较倒霉出老二。啊，你是一时富贵老 K， 但你不要忘了，你背后也有老二。比来比去，有何就是都是鸟笼里头，一个大鸟笼，一个小鸟笼，看起来可悲的是都不想出鸟笼，是吧？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如果从整个法的道理来论，世间有多少佛弟子有这样的真实之见，想跳出由自己妄想造作的这个轮回轨迹？我们都想要出离三界，就是看不到你所有出离三界，连讲这句话都还在三界中，因为你不知道三界为何来。你有缘啊，有因缘，有学佛的因缘，但你还没有那种等于是沾个边但真正走上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你都不知道你现在这些妄想其实都还在轮回中里头。哦，就好像说看别人啊、哦、比如说有些人啊看外面的鸟，哦好自在哦。真的你很想自在吗？好、哦、打开。可是出去我没依靠，我有没有能力去吃虫，我不知道能不能维持。我虽然羡慕他翱翔自在，可是我看我还是在里头。这不是很多修行人常有的想法。在修行当中寻求安稳，寻求所谓的身心能安逸，会不会这样？会。我们是跳不开来的，是一时跳不开，这是事实，但千万不要以这样的五蕴身懒惰缠绵而不想跳开，这就悲哀了。一生学法就看不到问题在哪里，对吧？嗯，很有意思哦。嗯，所以一切不离世间相故，还是在世间的生灭变化执着当中、造作当中。好，又复观察所有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三恶道，是诸趣中一切众生无量无数种类色相，不劳役啊，不劳役苦常所随转。为什么？啊，饥渴所逼，互相杀害，互相食啖，如是、嗯、因如是故，不坏苦果。怎么会不坏苦果？因为他不断在滋润他，这个，所以他停不住的。所以我讲说，我们学佛那么多，有没有知道什么叫轮回？你如果不自觉，有时候我就讲说，真的想说，哎呀，大家仔细下来，与其谈那么多，我们干脆把一件事看清楚，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滋润轮回？哪有我想解脱？没有，你现在正在滋润轮回。你这个愚痴颠倒，在那里论好论坏，论高论低的这个妄想心，就是轮回心，你不会想跳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慈悲，给他他要的，给他要的他。可是你如果以为这叫度化众生，你应该是有一种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就是说，其实你应该寻求解脱啊，你怎么求这个？你能不能修解脱？最好是发菩提心啊，你要不要？那个没用，我现在就是要我饿，你给我。你饿一下没关系，你应该寻求解脱彻底一点，还有你应该发菩提心圆满佛。不要你跟我讲那些那太大道理没用。真的吗？算了，给你啊，知道说现在他很饿，一定要给了以后，我知道预估多久还会再饿。这次你饿我给你，你饿我给你，等以后你饿我不在啊，你只好继续饿。 就看到。你会讲说这个不究竟哦，吃人还会饿哦，你能不能忍受一下，快熬过去啊，你就会好一点，你会彻底好一点。你不但彻底好一点，你还可以帮助很多人，要不要？不要。嗯，好不好？那就你跟我们不要讲那么多，那些没用。妈妈妈，你们这些讲完了，好好好，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免得你造业。那完了以后，给你的同时就知道你后面还要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慈悲就我希望给你更彻底的无奈，你愚痴，福报不具足，不想要那个彻底离苦之道，是吧？我们要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如何接引众生？这个念头是我们修道人以此为至尊至贵的呢。因为如果你没有，你自己都不会想处理，更不知道如何接引众生。所以一场修行梦做完了以后，相聚入火坑，就这样，对吧？所以有时候教教就是说，有一种想法说：“哎呀，结个缘呐、啊，他那么得度，不可能啊！你怎么讲这种话？那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没那个因。就像我之前讲，你要有信心啊，你一定不会解脱的、啊，因为没看到因啊。你这个轮回，你没有突破点，你没有去警觉这个轮回的因果，所以你只要不自觉。”你会继续滋润造作，所以看不到你出轮回的可能性，就看不到。所以就，有些人讲，你这样帮他有用吗？没用啊！你为什么帮他？结后面的因缘，现在啊，只是这样用，没多大用。有的人我们要讲说，见到很多事情，哇，这个英雄气概好像很感情用事，就要讲我一定要度你。我说你自己都笨，因为你看不到因在哪里。你这样的造作，你自己都颠倒。你是用感情用事，你是缘众生在慈悲，你自己都还在沉沦，你怎么知道他能得度？啊，所以说有些人就我度你，结个以后的缘。啊，现在捡你少分苦，但要得大利没有因缘，会不会这样？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你想要给他更彻底的，没机会，看不到因缘，对不对？那这佛怎么没讲？佛就跟我现在讲，我这么笨的，你说哎，我看不到因缘，佛想说大行还看不到因缘，阿弥陀佛。是吧？因为我们很清楚解脱的关键处在哪里，是吧？那就说你看到他们不断在转，饥渴所逼啊，饥渴所逼互相杀害，你会看到这种业力所熏起的那个极为不自在的业力牵引，造作造作牵引受报，我就这样，你会发觉，我现在在讲这些，我是希望你们能去感受，或者我的道理讲多，这个就感觉不来。你会看我现在一直在描述那个情境，就是说你会越来越会用佛法在看众生为何在这样的轮回不已。你学法必须要有这样的体会，你自己才会想处理。而且你知道说众生苦在哪里，悲应该从那里下。好，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讲吗？哎呦，活菩萨，你怎么不救我？有啊，你怎么不帮我？我说我不在乎你现在苦呢，现在好苦。我说这个苦小苦呢，我是帮，我现在看是没帮，我是帮你以后能彻底离苦。你现在的苦你是哇哇叫很苦，但在我看你未来的果报，现在这个是很小的苦，后面那个才大苦。所以我的慈悲不是放在现在，我的慈悲是放在你未来，这样知道？你现在一直在求佛菩萨，我说可以给你的，但我是真的慈悲你， 我现在不给你，是因为要留着以后帮你。像有人啊，因为孩子很不乖，家里虽然有钱，这个孩子到处光打架啦啊，犯罪啦啊，财产一直用掉。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如果继续这样，让他去管好了。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如果把家产用完，以后他要回头没路，因为都用光了。你留着不是不给他，留着以后给他。因为你现在如果照他这样耗费就全完了，完了以后他要回头都没路，为什么全部家产都没了？不是你不给他，其实没得选择，他就一直耗费耗光。所以你自己衡量，你留着以后给他，对他有帮助，还是现在一口气让他耗掉，是吧？所以你怎么不慈悲？我很慈悲啊，我怎么不慈悲？为什么不给？以后给啊，以后你用得到的时候给，现在给你是白白浪费，是不是？眼光看远的作为就不同，看到众生轮回根源下手处也不同，所以这才叫菩提心。因如是故，不坏苦果。因为他继续照做，他就是愚痴颠倒，继续怎么样？不劳亦苦，常所随转，饥渴苦，互相杀害啊！继续怎么样？继续做，所以他不会停。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忍下苦，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该受的。啊，有的人眼光不够，在该受的时候会不满，却不得看到因果。但唯有你狠下心，好好修持，才能调开来。啊，该报的报啊，你修功不唐捐。可是因为有的人眼光狭隘，他该报不接受，因此他一直在怀疑佛法没感应，他看不到长远的因果。该报我该报，修功不唐捐不坏，但问题他把现在修就马上要抵现在报的，那抵不来，所以他就因这样没感应，就失去信心，结果因缘就断了。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啊，去看我的种的苹果慢慢长大，结果走到一半被榴莲砸到。我气到把我的苹果树砍了，砸的是之前人种的榴莲，我种的苹果正在长，结果我是因为去看苹果被榴莲砸到，所以我就砍了苹果树，啊，结果榴莲还在，苹果树没了。他看不到这种因果关系，你的善法正在长，你的恶法该报，谁叫你刚那时候去刚被他砸到，对，可是他把因果错乱搅在一块，结果被榴莲砸到砍苹果树。我们是不是常干这种事？好，我们接着看啊。所以因如是故，不坏苦果。继续啊。诸佛菩萨如实能观啊，善趣恶趣，一切众生诸业报事。菩萨要能这样哦。菩萨不要是嘴巴讲结论的，菩萨做任何事情都有理由的，而且都如实，就是说他能观察是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报。换句话，用一个词就是他能观缘起，他能观缘起，自相如是啊，自相如是，为什么这样果报？就像那《法华经》讲的，《法华经》里面可妙了，如是相，如是性。啊，如是体啊，如是相性体力啊，这些实如是。你看他讲实相的时候，有没有离开这些缘起相？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怎么就是这样？如是很有意思啊。他一分一毫都不会，如是如是因缘，如是如是果报，这就是实相。 对不对？所以诸佛菩萨如实能观善趣恶趣一切众生诸业报事自相如是，如是观于起方便心善护众生令离诸垢。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就算愚痴好了，我们算是有业啊。原来如来的心是这样，佛菩萨的心这样，我现在懂得跟如来菩萨的心相应，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改邪归正。我现在开始不是另外求，我依着佛告诉我的道理，开始以智慧相应作义，开始在我现行当现身当中一直在作用的这些烦恼当中保持如实的观察，是不是？就是用这样的，你看哦，是不是这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佛当初也是这样。再过来，就是我们常讲，这是不是二世成决定？佛是这样心，我这样心，是不是最感应？是啊。即使你调整自己的智力，由自己的心来做佛，同时也是最容易跟诸佛菩萨相应的。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观察，我这样观察。这样的智慧心相应是最容易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是？所以你看经典里面讲，为什么这样短暂的一刹那之间可以得无量功德？因为它是真实法，它是解脱所依处，它是一切善法之所依处，是吧？可是讲完了，下次突然道一句，道什么啦？算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他师父也是很特别，那不是讲说他师父吐个痰问他道一句，他就很老实罚六百，因为他不知道。不过这算老实，他不会学花样啊。师父其实很高，问他道一句吐痰道一句，他说罚六百。他你禅的是佛法，我跟你讲世间法，吐痰管你师父六百。现在罚六百，我不知道罚多少。哎，那实际上他很多东西因为你不知道，而有时候相应是我知道你在谈什么，我们就能心心相应。那我们现在在很多佛法当中都当面错过当面错过当面错过，你不知道如来是用什么心在期待你，你不是用你的心来跟诸佛法诸佛菩萨的心相应，懂得众相。所以发菩提心是不是最容易相应？因为佛从这里成佛，我学他，我就讲说我不用额外加持你，也从内外叫真如内熏，由外由内熏习是最佳感应的，是不是？但现在谁能发这个心呢？也不知道怎么发就对了啊。好，就起方便心善护众生。为什么善方便心？因为众生是这样因缘变化，所以只能双变，而不是用执着的心。为什么众生在变，因缘在变？所以我必须随顺众生的因缘，方便善巧接引，是不是这样？令离诸垢。好，诸菩萨由此以大悲心而为根本，以彼众生为所缘尽，是不是这样？他呢，过声闻地不舍众生，就是以众生为所缘尽，是故诸菩萨不着一切禅定哈啊乐位，不求自利所得果报，过声闻地不舍众生，啊。他必须要能看到这个众生，他才不会停。所以我们其实在以我们的资粮啊能力啊，其实很不容易走得远，因为你看不到价值。我们修行里面有很多现实面，你能坚持下去是因为你看到他的利益。当你不能看到了，那就用比量的。你如果亲自去感受到他的价值，你的动力就很强。 再不然你就是用靠比量的就推论。如果你的限量没有，比量没有，你要发起那份心难呢、啊、因为离他太远了，修不来。他为什么过声闻地？声闻地的意思就是说，我能明明可以享乐，习诸一切苦恼，我却愿意继续走下去。那要么看到很大的价值，或者谁吃饱没事干。有人讲要发心，我说我现在讲发心都不是用那种给个理由。好，我不是之前也讲说，哎呀，修忍辱很难。我说修忍辱怎么会难？碰到流氓你就忍辱了。哦，那这个当然了、啊。我说，如果你能看到忍辱功德，你就忍。我们现在不是碰到流氓，所以能忍辱。我们看到可以赚大钱，忍辱，对不对？他看到了，只要我忍耐，被他骂，骂完他会跟我签约，我让他忍。我怕他不骂我，因为他不骂我就不会签约。他只要骂我，表示会签约，所以他越骂我越高兴。我不是喜欢被骂，我喜欢他的钱，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能忍？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些国外的女众，我说啊忍呀，那师傅好难忍。我说忍的会庄严，他说啊你讲这个我就可以接受。他就不是为别的人，他就为了美容而忍辱。所以我说，如果你今生修忍辱，下辈子不用整容啊，真的。他就别的没听到，就听这句话，也可以，就听到这句话。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不是用一种感性的，而是给道理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人的广大功德，你乐意忍，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他为什么过声闻地？我明明能让我自己身心安定，不再受苦，为什么还要过声闻地不停？因为我知道菩提乐，我知道那个价值更大。但众生没有遇到不会知道，尤其是长劫轮回的人更看不到希望。所以最近欢乐，以前我那个几十年前的三十年前的一个日记本，我就写曾经有一只火鸟燃烧一身羽毛啊，冲向黑暗天际，火光迅速坠下啊，但世人知道何谓光明。因为有的人他没看过光明，他是长劫在黑暗当中，他觉得这叫正常。可是当有光明出来，他说哦，原来不是这样哦。诶，虽然他还没跳脱黑暗，他知道这个才对的，是吧？他才知道就对。跟大家没有给光他就不知道，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暗，所以他跳不出来。他不会去，他觉得这样苦好苦，然后我就过声闻，我过不了声闻地。因为很多菩萨修到最后越来越有智慧，越感受苦的时候，很多就退了，很多都退，真的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修行到最后，我不是刚才讲了吗？你牙痛就知道说法困难，肿得很大。嗯，我是很乐意为你说法，你能过几天，现在牙很痛，就讲这种话很忍耐，但有点火气。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干嘛这时候来？你就这样。我这个我们都碰过啊，然后还要装的一副很慈祥，只是其实内在是有火气的。那菩萨修久了，那个火气就少一点啊。哎，到最后更熟了，就说你虽苦，哇，我虽苦，但只要你能离苦，我乐意。啊，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妈妈对小孩子就这样，是不是这样？嗯，妈妈对小孩子就这样了。我虽苦，只要你能得乐就好。世间人都有啊，何况菩萨？菩萨当然有。但如果看不到价值，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啊。好。 所以不求自利所得果报哈，然后不舍众生，为什么？他是以大悲心为根本，以彼众生为所缘境，在成就诸法。所以众生是菩萨净土，他是透过他去长养福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意念，你同时利益众生，其实众生也在利益你。所以有些人心量小，福德小，每次都这样而已。为什么？他就是他所有的念头就守着我啊，这个偏偏就是轮回，起心动念就我，你就看到这个人福报太小了。那我，你就知道这个我不大了，这个起心动念应该是意念的是众生，意念是佛教，意念是这个，你就看到，如果他虽然一时龙欠捆龙陷啊，龙陷捆浅滩呐哈，龙困浅滩，但毕竟是龙，为他的习性有格局。常发菩提心，常意念众生苦。哦，我在讲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你就发觉这个人，就算一时困在浅滩，但皆会凡夫之物啊，因为他的心是不平凡的。那如果我们的念头就在这里，你就知道，你千万不要幻想你多伟大哦。因为什么？敌人不大符合。所以我不是常也讲嘛，就是说当我们观想自己身心放光明，然后踩着莲花，你就发觉说哪有可能我那么重会踩扁呢？因为你的身心不够清净，所以你会用凡夫的沉重感去想踩上莲花会不会扁。可是人家要是智慧慈悲各方面很清净，他就觉得放光理所当然，脚踩莲花理所当然，他不会觉得自己好重，他会坐上是一个铁莲花，因为这样符合你的重量。啊，你的莲花就只能放不了光，因为是铁的，而且还有时候还生锈。你看不到那种很清净的，因为你的心起不了那种香。所以你很多人观想硬观没用了，因为你的身心要跟着跟他配合，这个相才会由你心中显出来，唯心所造，或者你观不来，你硬观就觉得很别扭。一个计较的人要观那个利益众生，可以学着修，但要观得很真实不容易，因为他的心狭隘，他的心狭隘要很自然起这个影像广度众生起不到来。所以就慢慢调慢慢调，有时候是借着劲关不来，但却有心修修修修，把心给柔软的相也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以众生为所缘境啊，不着一切禅定乐位。为什么？这是小的。所以我说他能过声闻地，他不求自利所得果报，过声闻地不舍众生，因为他知道他的目标往哪里走。所以要是不看得清楚，你说有多少人小利益可以舍啦，你要知道得到禅定无尽的喜乐广大功德却不要，哪有可能？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我们都发菩提心了。我老实讲，我们现在脑筋越清楚，我们会掂量自己的能力。为什么？注意哦，不着一切禅定乐位。再过来，不求自利所得果报。也就是说，人眼睛看得很清楚，周边的一切果报都不会被蒙骗。那个心是很笃定，眼光很坚定，看得很清楚，才能什么过五关斩六将。我知道你一条路，所以我不是讲说，现在如果有人给你大利益，你会不会起心动念？就这样了。好，我常举的就是， 欲界里面最好的快乐给你，你会不会起心动念？其实也不用到欲界的，狗屎就差不多。给你稍微很粗浅的世间的荣华富贵，你大概就颠倒了，是不是？我们稍微自己比拟一下，你的心能不能面对这一切殊胜的境界而不动摇？这样没有很足够深刻的智慧再看，你说来十个沉沦，是不是？我常在这样意念这个，常意念这个，这个不就是这个不是理论，这是因为你就你所知道的法拿到现实身心做检验的。你那么傻傻的一直讲，一直到最后你根本都没察觉，其实你是很不堪的，而且你的等级蛮低的。哦，所以我就讲说，哎呀，出三界。那天人说，这个连狗屎都那么贪，怎么出三界？我们这个修善法也不过升天，这个连我们丢掉的狗屎都还抢着要的，你才会出三界，太好笑了。讲这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我说有时候我们就太凄狂了。然后我们如果了解这些苦恼，乃至我现在依然执着，但我知道我这样的执着实在是等级很差，因此我知道我必须要慢慢突破，我知道我是其实我的烦恼很低的，很差的，但我知道这不究竟，所以我还是虽然我很差，但我真的想出三界。这时候天人说：“咦，这个不一样哦。虽然嘴巴嚼的狗屎，但有想吐出来的，不像我们的嘴巴咬狗屎，口袋又装好几个，待会吃，下课吃。对，你像那个未曾有因缘经。”他是不是要受那个畜生报？他爱不爱？他有智慧，他不爱，但业报使然要这样。他知道，所以他人家要供养他，不用，够我弘法就好。以额外的，我希望今生一完就解脱畜生报，升天正果就好了。这些我不爱，但他必须现在受用。甚至他必须受畜生报，不能得很殊胜的饮食，只能得畜生的报应。所以那天人讲说，你是不是视线？他说我不是视线，我真的该报的。所以很有意思哦，他有这么高的般若智慧，但该报还是报，是吧？哎，好，修利他行，发大菩提体行，生大菩提苗，求活菩提果，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在很多人是不是我们今天想要成佛，我们想要发菩提心，我们要种这个苗，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给这个苗给具体的生命力？或者那个同学就是一个这个种子已经死了，种也不会发了。但我们现在至少知道。从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苦相去自觉，去觉它，我们给我们的菩提一个生命力，这个菩提苗，是不是？问我们如果不上这个课，虽然我们其他都有提的，但如果没有机会去听的话，其实我不是常讲，听了以后有所体会之后，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啊，以前那个种子啊，那个再种下去大概也如此而已。要哪时候萌芽很难，因为我们很少把菩提心好好弄清楚它的所依是什么。如果成就菩提，可能我们都没有好好想过，只是有这个壳，但内容极为不足。但我们现在发觉，哎，还好，我开始有一个更具体的内涵在充实这个菩提心，是不是？好，我们早上就到此，好。